张学良为父治丧。1928年8月3日公开吊唁，哎呀，那个盛况难以尽表。那普通人家死个人还得举动举动，何况是东北王奉系的首领张学良的父亲。全国降半旗，特别是东三省停止娱乐文化活动三天，市团体机关全得举行吊唁，这是规定的。另外呢，送花圈的、送挽联的那叫太多了。蒋介石以私人身份也打了唁电，什么李宗仁呐、白崇禧呀、阎锡山呐、等等等等，包括汪精卫都打了唁电。张学良就在那跪着陪呀，谁来吊唁他都得陪着磕头，光这头这一天不知磕了多少，就在那跪着都起不来了。各国的使团也来了不少，美国的、英国的、法国的、德国的、意大利的，各国使团都派了代表。特别着重咱得说明，日本派来庞大的吊唁团，属日本这团里最拉骨，30多人，为首的特使是日本政府田中内阁首相的特使，叫林全柱。林全柱啊，带着夫人来，他夫人这名挺好听，叫青椒辣子，也带来了。另外驻奉天总领事林九治郎带着夫人南间丸子也到了，关东军司令官村长、满铁总裁木村、副总裁松冈洋右、中国通土肥原、参谋长秦真次等等等等，全都到了。有这日本人演戏呀、演的还真好，够上国家一级演员了。在灵堂啊，还经常拽出手帕来擦擦眼泪。其实那小黑眼珠在观察，心怀鬼胎。他们一手制造的惨案还假装好人儿，就这么会演戏。张学良陪着，什么话也不用说了。八月三日这天过去，到了晚上，人们搀着张学良回到屋里，都上不了床了，眼睛都哭肿了，嗓子嘶哑，那必须得好好休息，你不休息怎么长症啊？大夫护理着张学良，半天工作半天休息，处理军政要务，百废待兴。这把椅子那么好坐的，我也能坐不见得，多少事千头万绪。所以张学良日理万机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那么丧事过去之后，把张作霖的灵柩送到哪儿去呢？送到锦县一马坊，也叫一马坊，送到那儿去。因为他娘赵氏在那儿埋着，把父母先埋在一块儿，然后拨巨款在抚顺大伙房修元帅陵。可不是元帅陵啊，元帅陵，二墓的陵，规模庞大。那个规模有多大呀？就好像明十三陵、清十三陵那意思差不多少啊，跟清陵、明陵差不多。也带地下宫殿，诗人、诗马、诗丞相，也有宝顶。那玩意儿一半时就能修好，所以这工程进展还没到一半呢。到了1931年918事变，东洋人打来了，工程废了。直到今天，元帅陵还在那儿撂着呢。反正旅游的人也到那块可以看看，现在修的也不错。到那瞅瞅那规模吧，看一看。张学良总想把父母的灵柩送往元帅陵，至今也未能如愿，仍然埋在锦县。 这个事情一没办到，咱们闲言少叙。那么再说张学良，到了八月十号这一天，张学良刚起来，副官谭海进来，报告，什么事儿？
报告总司令，
日本人下来请帖，日本特使林全柱，总领是林九治郎，想请总司令赶奔总领事馆赴宴，说有事情跟你商量。张学良明白了，心说杀我爹的这帮刽子手请我去赴宴，我明白赴宴是假，摸摸我的底是真。我现在接管大权了，我怎么打算的，我想要干什么，他心里没数，想套套我的话。正在这时候，康二虎从外头进来，汉卿，我听说什么小鬼子请客，要叫你赶奔马路湾日本领事馆啊，别去别去。东洋人小黑眼珠黑的黑，都一肚子转轴，大帅就是被他们杀死的，虽然咱还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断言是他们干的，现在大帅尸骨未寒，要对你下家伙呀，那是龙潭虎穴吃过的。您跟着副总司令张作相、万福林、议长袁金凯众人都来，汉卿总司令别去别去，找出个理由就谢绝了，跟他有什么好谈的。张学良考虑理由，不，我还是要去，迟早跟日本人得打交道，你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去，我看看小日本的有奈我何，他想探到我的底，我还想摸摸他的底，要不去显得我贪生怕死，尤其我刚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我避而不见也有失礼之处，我必须得去。他二虎一听，你跟你爹一样，你们爷俩怎么那么一样，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那你去，你带多少军队，你得带保镖，我卖卖老，我保护你。蒙叔，这又不是开兵建仗，带什么军队，他诚心要对我下毒手还用带军队吗？什么时候开冷枪也把我打了，用不着这么，您呢太一定多加小心，用不着，我一兵一卒都不带。谭海过来了，谭海是侍从武官，总司令我跟着，我哪能离开你，不，谁都不带，我就带着秘书主任王家珍，我们两个人足矣。谭海，你愿意跟着的话，领着一班弟兄可以在总领事馆外头听我的信儿。是，准备汽车。张学良穿着一身便装，带着秘书主任王家珍，王家珍咱得交代几句，那日本话哇哇哇比日本人说的都好，而且日本的谚语、日本的笑话、日本各地的风俗，所有日本的一切一切他没有不知道，有名的日本通啊，而且忠于张氏父子，跟日本人打交道，张学良总带着王家珍，而且这个人对总司令是赤胆忠心，就带着他身上寸铁不带，坐上车子起身赶奔马路湾。张学良、王家珍刚一走，唐二虎坐住了，就是不听话，出了事儿就晚了，把电话抄起来。唐二虎抄起电话之后给谁打的？给邹作华炮兵司令。时间不大，邹作华来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进屋一找总司令不在，唐二虎在这坐着，来了来了，有事儿吗？你坐下，你说这个汉卿 听不进我劝去，跑到马路湾日本领事馆去了。我怕小鼻子对他下去毒手，因此我把你给请来。你不是炮兵司令吗？你现在有多少炮兵？
在奉天不太多，三个团，一个大队。
那也够了，你马上回去，告诉你的部下，把炮口对准马路湾。如果他们对汉卿敢于下毒手，就来个万炮齐鸣，炮打马路湾，小鬼子全都给我崩死。
哎呀，总司令没发话，这回
我说话就算，就这么定。
哎呀，周作华一听也只好如此，回去做准备了。
他又拨了电话，把于学忠给找来。于学忠是个军长，告诉于学忠，马上准备3000敢死队包围马路湾。如果他们胆敢对汉卿下去毒手，你们就闯进马路湾，见小鬼子不问男女老少，给我斩尽诛绝，杀个王八羔子。都做好准备，
张学良都不知道，
整个奉天杀气腾腾，烟云密布。单说张学良坐着汽车到了马路湾日本总领事馆，大院套，三层的灰楼，讲究。日本总领事林九治郎正在门口迎接，一看车子停住，张学良下来，林九治郎小跑过来，
哎呀，欢迎欢迎，
总司令阁下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
张学良也问候了几句，是携手进了领事馆。进来之后到了二楼，二楼是招待张学良的地方，
早都收拾好了，
拉哥门，日本风俗习惯，地上都铺着榻榻米，榻榻米就那草垫子。
哟，
日本人的风俗有的个地方不错的，
您那屋都干净，都是拉格，
你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来，不像咱摆的立柜转椅沙发一样一大堆，人家不在拉格里头，你瞅着非常宽敞，小炕锅往里放，大漆漆的锃明刷亮。
拉格门一开，张学良一看，嚯，里面还有十几个日本人，全都站起来，军人也不穿军装，
其他的人也不穿西装，全穿着日本的和服，显得随便嘛。日本特使林全柱，满铁总裁关东军司令官，日本参谋总长，所有的人都在这等。一看张学良进来了，鼓掌欢迎。林全柱大步流行过来，
总司令阁下，欢迎欢迎，请坐。
张学良给王家珍做完介绍，这才坐下。王家珍坐在他后面，这玩意不会盘腿还坐不好呢，盘膝大坐。有人一鼓掌，外边侍女进来，这日本侍女也穿着和服，跟仙女一样，跟穿梭似的，先上来各种饮料，各种糕点，吃完之后撤下去，这才开席，喝日本的清酒，怕张学良喝不习惯，用中国的茅台五粮液，按照中国的风俗做了不少好菜。在席前笑语欢声，不谈政治，只述私人的感情。这林全柱还说，今天把阁下请来，你能赏脸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，今天咱们好好的喝，一醉方休，吃酒见真情，干干。张学良也能喝呀，但是留着量，恐怕喝多了酒后乱性再失了态，那怎么办？那份儿在那摆着，所以留着量。日本人也不强灌他，你喝好了算。残席撤下，又沏好了宴茶，开始喝水。日本人喝水这茶道还挺麻烦，且摆呢，没完没散，左一个钟右一个钟摆老半天，张学良喝了那么一点。
林全柱一摆手，侍女退下，拉哥门关上。屋里没有旁人了，他把脸往下一沉，开始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了。
总司令阁下，今天把您请来，我们非常高兴。我代表大日本政府向您提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，请。
不是代表我个人，我说话是代表田中首相。鄙人以为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，满蒙的利益即大日本帝国的利益，血肉不可分割。几十年来，是我们投了大量的资金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的满蒙，因此我才说它是大日本帝国的生命线。总司令阁下，现在你主政东北，有些事情直接跟您谈了，请问在外交方面对我们帝国政府您作何打算呢？
外交场合这可不是说着玩。
你看你当别的部的部长你能当，你当外交部长你当不了，那专门特殊的学问，专跟洋人打交道的，一句话说错了，代表政府就得有随机应变的能力，那必须得机警过人，用词恰如其分。张学良是干嘛？别看他27呀，经验丰富，认真的听着，脑袋转着，心里想着词儿。听林全柱说完了，张学良一笑：“林全柱阁下，您的话我明白。虽然我父亲不在了，现在我主政东三省，出任保安总司令。我们两国是友好的邻邦，我们东北地方当局完全遵照大帅生前的安排，跟大日本帝国政府保持友好往来，过去什么样，现在什么样，一如既往，绝不改变。
哟西哟西，
既然这样，请问张将军，恕我直言，最近据我们有关方面获悉，你跟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，事后我听说你们的信使经常往来。张将军，我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国联，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持不友好态度，他是属于排外的。如果张将军表示跟他友好，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是极其不利。